欢迎收听《主的恩典够我用》的，作者王三元牧师，演播依然。第十五章，一些零星的记忆。因为我是在长庄教会长大的，所以有机会接触许多爱主的长辈，也听过许多宝贵的见证。这些见证对我的灵命塑造有很好的作用，我深觉这些是神所赐的属灵财富。还有身边弟兄姐妹的一些见证，虽然多是些生活中的小事，却很造就人。所以我愿意把这些零零星星的记忆写下来，与弟兄姐妹分享。记忆一，长庄是一个教会，常有信主的人来。我小时候远远近近的弟兄姐妹就经常来，那时都是大人接待，没我的事儿，因为我只是个孩子。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多人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来，他们是特意为着找我交通来的，我却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还当自己是个孩子。再加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很少与世人交往，不习惯客套，天性又不善于社交，与人谈话除了谈关于神的话，其他的话题都不善谈。这样当我渐渐长大之后，与世人来往就很不适应，连许多初时乍来的弟兄姐妹也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被我冷落了。1979年的某一天，裘凤英姊妹领来一位81岁的老人，名叫张培基。裘凤英是章丘西王教会的，离长庄近40里路。他们二人是步行来的。那天我在生产队劳动，中午回到家里，母亲说：“你这位大爷从西王特地来见见你。”我只是应了一声，没有特别的招呼，因为我心里觉着肯定是来看我母亲的。也想着这么远来了，肯定会住几天才会走的，有话晚上回来再说。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们二人进食，我也没有在意。傍晚收工回来，不料二人却已经走了。我惊问，他们这么远走来也没有吃饭，怎么下午就走了呢？母亲抱怨说，你大爷这么大岁数，特意为你而来，你不理人家，人家回去了。我还是不明白，怎么老说为我而来呢？但不论怎么想，总感到很不安，很亏欠。不料第二年的夏天，张培基老人又来了，是从他的老家平邑县，大约有700里外直接来的。这次他没有走，而是住了几日。晚上他同我交通了许多。他说，三元啊，去年我是特意来见你的，结果你没有理我，可是今年我又来了。你知道吗？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看一个人怎样，并不是看他对待我怎样，只是看他对待主怎样。他无论对我多么好，接待我有多么热情，哪怕对我就像接待天神一样，只要我看他对主不好，我无论走到哪里，听到谁说他好，我心里也是不认可的。而只要看到他对待主好，到哪里我也说他好。他对我无论多么不好，就是天大的不好，我也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好。我想人家对我不好，那是因着我不好，所以人家看着我不受感动。上次我来了你没有理我，但是你的情况我看出来了，别说你不理我，就是你把我推出去门外，我还是要来的。我知道他是位很受弟兄姐妹敬重的老人，他竟如此谦卑，我这样失礼，他不但一点没有怪罪，反说自己不配，不但使我非常蒙光照，也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惭愧和亏欠。晚上他还做了很多过去主家里的见证，使我很受激励，因为在主的家里，越是负责的同工，越是灵性好的，就越是专心服侍别人的，越是做在人看来最卑贱的工作，干粗重的活。是的，直到现在， 马庄家庭周围村里还有人说，耶稣家庭的人了不起呀，连那些挖井的、挑粪车的都会讲英语呀。张培基老人讲到凤兰新大夫初到马庄耶稣家庭时的事情，他是外国留学归来的医学博士，水平一流的医生。那时的博士很少，据说他是中国的第46位博士。静电营，也就是耶稣家庭的发起人说，兰心弟兄啊，我怎的心头这么爱你，让我用什么才能表达呢？想了一会儿，忽然说，我想出来了，你就去负责从厕所里挖大粪。又说，兰心啊，你这样的大大夫，不论是社会上还是教会中，到哪里不是被人高抬轻放，人人尊重？可是今天你是来到主的家里，我愿你先把你大大夫的褂子脱下来，和弟兄姐妹打成一片。于是冯大夫非常欢欣感恩地去挖大粪。那时马庄家庭自己有医院，每当有重要病号，他马上放下粪桶沐浴消毒，换上衣服给病人动手术，手术结束再回来挑大粪。记忆二，有一位60多岁的老弟兄，名叫崔玉光，他从西安来找我，我的名字他知道，却把村民弄错了。他听说我住在离济南火车站大约5里路的地方，村民叫做五里庙。他从济南站下车的时候是凌晨2点多，街上也没有人，于是就到候车大厅去打听五里庙和我的名字，当然不可能有人知道。这时圣灵在他心里说，你等到天亮的时候再出去问。他只好坐在候车室里等，大约5点钟，天刚蒙蒙亮，他到广场上问一个蹬三轮车的小伙子知不知道有一个村叫五里庙，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又问知不知道有个人叫王三元，小伙子说不知道。想了想又说，我送你去吧。崔弟兄说，你不知道村民又不知道人，怎么送我？那人说，你就别管了，先上车再说。小伙子向他要40元车费，他说我没有这么多，只能给你5元。小伙子也倒没说二话，就拉他走了。眼看车子越走越远，却不知道到底离目的地有多远。崔弟兄问，你这是把我往哪儿拉呀？小伙子说，你就别管了，把你送到地方就行。你知道他在哪儿吗？不知道。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走了大约50里路，来到了坝子村。坝子和长庄连在一起，两个就像一个村一样，实际上这就等于拉到了长庄的村口。小伙子把车停住了，说，你下车自己去问吧，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应该在这一带。说完把他扔下就走了。崔弟兄进我家门的时候才7点钟左右，晨更还没有散会，我正在讲道。那个年代没有如今这样方便的资讯和联系方法，可以事先先打电话联系一下，或者上网查查情况。一个人从遥远的西安单枪匹马地来到了济南，两眼一摸黑，只确切知道人的名字，又报错了村名，还被一个既不认得这个村也不认得这个人的人拉着，竟然很利索地转悠到了正确的地点，顺利地见到了要找的人，只能说是主在奇妙地引导和带领着这趟旅程。记忆三，保罗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1979年的圣诞节是在桥南过的，那是文革后的第一次公开在教会过节。桥南的教会在慧仙哥家里，是晚上聚会，大家都让我讲道。其实我是第一次和弟兄姐妹在一起过圣诞节。文革前长庄过圣诞节时，我年龄还小，没有太多的印象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要怎样讲道，但想怎么也得讲关于主降生的信息。那晚所讲的题目是三位博士。那时慧仙哥的屋子很小，人非常多， 为了节约空间，大家全都站着，连床上的人也全站着，满屋子的人全像挤公交车那样站着，一直到散会，全都一动也不能动。然而整个聚会圣灵特别做工，全屋的人极为安静，听到时好像都在屏着呼吸一样，精神高度集中。聚会开始之前，会先割见人多，让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全到屋外，到屋内的位置让给外来的弟兄姐妹。记得那晚天气特别冷，他们怕弟兄姐妹冷，所以把门关上，自己却戴上棉帽，套上大衣，挤在门前和窗下听。那时没有扩音器，门外的听不见，一条门缝上下贴着几只耳朵，因为他们有的蹲着，有的弯着腰，有的站着，都把耳朵贴在门缝上听。门前和两个窗下各有一大堆人，我非常感动，不是因为他们热心听到，而是因为他们自己这样渴慕，却还是以这样舍己的爱心照应外来的弟兄姐妹。那一晚，梅官以及和他一起从章丘来的三位小姊妹也在。因着那天圣灵做工给他们的感受，过了几日，他们四位就去了长庄。他们第一次来，却见我不太说话，又不认识其他人，所以有一种没人理的感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很不自在。我虽然迟钝，却也意识到了，于是想和他们说话，又一时找不到话题。看到墙上贴着诗篇84篇，于是领着他们唱起了84篇，他们才安下心来。唱了几遍之后，我才勉强想起了话题与他们交通。当时只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讲的内容我全都忘了。但是从那开始，他们大为改变，生活行为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因为他们改变很大，多年后我问起梅官那天交通的内容，他却能全讲出来，我这才回忆起所讲的内容，因为知道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感到有必要记下来。内容如下：我们信耶稣，将来的目的是要到主那里去的，但是要到主那里去，就要走主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无论在什么事上，你只要走的是主的道路，你所行的就是真理。无论什么事，你只要行真理，你旧生命就死，新生命就活，灵命就会成长。主所走的道路是舍己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爱主，也当为他舍己，借着十字架舍己。我们活出基督，不一定非要借着大事，因为你整个的人生最主要的还是你天天所经历的平常事。所以遵行神的道，就是从你最平常的生活，比如吃饭、穿衣、干活以及一举一动上表现出来的。虽然这是最小的事，却是天天离不了要做的事。比如你和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要捡别人不喜欢吃的吃，什么黑的、糊的、成块的、沉的、剩的，要抢着吃，你要舍己。按肉体来说，你也愿意捡好的吃，但一个有道的人，一个爱人如己的人，在你的生活中任何一件最小的事上，你的第一反应都应该首先想到别人。每当你冲着肉体所不喜欢的去做的时候，你里头旧生命的东西就减少，新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在穿戴上也是这样，圣经说，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女孩子都喜欢打扮，但基督徒穿戴就应该整洁大方，不要追求外面的虚浮，要追求里面圣洁。 因为许多时候人追求外面的虚浮，里面就不圣洁，所以要向眼目的情欲死。你什么时候向自己死，就在什么时候向主活，你就会灵命越来越丰盛。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时候，别人不愿干的活要抢着干，比如拔草。那些不信主的来到地头，先看哪一趟地垄最窄，草最少，最好拔，就抢哪一趟。那些躺宽草多的就没人要。按肉体说，你也愿意抢草少的，把草多的留给别人，但你是基督徒，和别人不一样，你所走的是舍己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别人越是躲着不要的那一趟，你越是要抢着干。你要看这一趟里头有生命，因为你这样选择的时候，你的旧生命就死，灵生命就长进，这个是兑现的。所以人无论在什么事上为着行神的道而拒绝肉体的私欲，做他不喜欢的事，这个就叫舍己，走十字架的路。当你这样走的时候，你不是光明白真理的问题，更是在实行真理。当你本着舍己十字架的道路实行真理，你里面旧生命的东西就会减少，新生命就会增长。当你完全彻底地弃绝自己的时候，你就可以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们回去之后就是这样做的，不只是他们，那些常来常装的年轻弟兄姐妹也都与世人大不一样。那时我常感到十分欣喜的一件事，就是当生产队里插秧的时候，你到各个生产队里去看，哪一趟是梗子边赏钩，肯定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儿干，什么活都是这样，脏活累活全是基督徒抢着干。2000年的一天，我接到梅关的电话，说他想让儿子恩源读神学。儿子问他读神学后将来做什么，他说不一定做牧师，不一定做出头露脸的人，只是要学习如何一生谦卑服侍主，服侍弟兄姐妹。将来也许教会只是用你打扫卫生，也可能是帮助那些不能自顾的农村老奶奶擦鼻涕。父母把你献给主，不指望你将来赡养我们，即便有一天我们真的没人管，只要你爱耶稣服侍主，我们就满足了。我想若不是认识耶稣，哪有像他这样教育孩子的。箱子是刚嫁到长庄不久的20多岁的姊妹，那时她全家10多口人，只有她自己信主。由于无论在家在外，凡事都和别人不一样，精神的十字架就很沉重。因为在家里为主发光，自己吃亏忍耐就行，但要在外面发光，有时家里也得陪着吃亏。比如在队里干活，多干了活，挣的工分还少，全家人都不满意，经常说话刺激他。一个因着爱主而和世人迥然有别的小姊妹，在这样一个不信主的家庭里做媳妇，日久天长，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十字架的沉重，爱主更加深沉。他常常将诗篇61篇作为自己从深处向神发出的祷告：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荫密处。神啊，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生产队集体劳动的那最后几年，队里什么活社员都不认真干。采到秧的时候，秧板有大有小，极不均匀，按照标准应该是同样大才对， 最大的和最小的面积相比能差五六倍，但公分却是同样多，大的样板一两天才能踩完，小的一会儿就踩完了。箱子总是踩最大的，虽然不信主的人背地里嘲笑他，家人也不理解，他却毫无怨言。稻田拔草更是如此，插秧的时候行距极不均匀，宽的比窄的能宽五六倍，越是宽的越是长满了杂草，越是窄的因为水稻很密，杂草就长不起来。还有因为草长在水里，人拔草的时候如果把根留在水下不拔出来，很省力气，一会儿就拔完了，可是几天之后草会重新长出来。每次行距最宽草最多的总是箱子拔，别人把草的上半截水上部分拔拔就走，他却无论哪棵草若不把草根抠出来，心里就不平安。几天之后，队长来检查质量，看到那些没拔干净的非常生气，追查是谁干的，他们却为了推卸责任都说是箱子干的。箱子想解释说不是，但想到圣经上说，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就什么话也不说了，心里充满了得胜自己的喜乐。后来他全家全都信了主，全都非常虔诚，还有那个队长也成了非常好的主内弟兄。记忆四，常庄向北方向十几公里章丘的十八户村有一处教会，在李学武大爷家里。李学武大爷老伴儿早已去世，他身边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他虽然不会讲道，也不会领会，只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地服侍弟兄姐妹。每次散会后，只要不走的，他都接待吃饭。他总是首先将最好的做十一奉献。圈里的母猪生了小猪，羊生了羊，他也是特意挑出最好的奉献，然后其他的才由自己做处理。地里的花生，树上的枣，他总是戴上老花镜，一个个挑出来最好的做奉献。他的村是一个很大的集，每到赶集这一天，弟兄姐妹就来他家聚会，几十年来一向如此。非常特别的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家的聚会一直没有停止，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涉，而且是一直公开的聚会。那时候全国都受逼迫，几乎没有像这样的聚会的地方，所以聚会的人很多，大约能有50多个。他的屋子非常小，西屋10来平方，北屋只有4、5平方，所以屋里容不下，人们只好坐在外面。他那村是公社管理区的所在地，他家不但沿街，而且没有院墙，只是插了树枝做篱笆，所以他家聚会外面人来人往，赶集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但是那个教会始终没有受到任何的干预。当时他教会有两个传道人，一个姓宋，80多岁了，一个姓张，70多岁。据说姓宋的曾读过神学班，而姓张的则经常被请医病赶鬼。两个人为争首位而彼此嫉妒。宋说，我读过神学，你懂什么？张说，我能医病赶鬼，你能吗？为着两人的嫉妒纷争，好多弟兄姐妹想帮助他们，但帮助不了。如果劝送，他会扯开话题，提一些孤僻的问题考你，如果你答不出来，他就说你没有资格帮助他。因着张一病赶鬼，就有人以为他很属灵，不过同时大家也知道他平时的生活行为很不荣耀神，甚至每当起身讲道的时候说话都得当心，因为有时一不小心讲话中就会冒出污秽的言语。因为他在村里竟然常常骂街，所以平日一些污秽话成了他说话的习惯。有一天红卫兵找到了宋，说以后不准宣传迷信，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宋问，你们学好了吗？红卫兵说，我们是毛主席思想的宣传队。宋说，那我得考考你们，你们知道毛主席的姥姥家姓什么吗？ 红卫兵哪里答得出？于是宋说，这个你们答不上来还给我宣传，你们回去自己先学，学好了再来给我讲。那些孩子见他这把年纪倚老卖老，无可奈何，只好走了。当时那样的形势下，有这样一个宝贵的地方聚会，他们竟然拉帮结派，后来甚至不能在一起聚会。同一个聚会的时间，张领着一些人在西屋里，宋领着几个人在北屋里，信徒也不知道该跟着谁。张为了争取信徒，人请他一并赶鬼，他就让人家认他为义父，千叮咛万嘱咐，别忘了病是谁祷告好的，别忘了他的恩。不过张的确有一些赶鬼的实力，让人惊奇，所以信徒以为他有神。宋不能赶鬼，见信徒倾向张，非常着急。有一次聚会我也在场，宋讲道的时候，为了证明自己也有神，说，我今天83岁了，大家看我身体多壮，这还不叫有神吗？这时下面就有人随声附和，他又说，我能跳起来，你们信不信？说着用力跳了一下，我低头看他的脚，跳的时候好像真的有点离开地面了。前面几个老太太啧啧称奇，说，真的是有神，这把年纪还能跳起来。后来宋临去世的时候，大家见他只是痛苦哀嚎却不祷告，于是劝他祷告，他说什么也不肯，说，你们大家好好祷告吧，我不祷告了，我祷告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我知道我上不了天堂，而是要下地狱的。后来张在弥留之际，也只是大声污言秽语的叫骂，在叫骂中死去。我之所以记得这事，是因为感到他应该作为后人的借鉴。人的工作和恩赐并不能代替他在生活中和行为上的悔改，也不能代表他遵行神的话语。正如主耶稣说过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后来我和乔南村的余慧仙长老经常到那里讲道，学武大爷非常爱我们，也非常爱长庄，把那里当作他邻里的家。他说，我这一生有三个家，一个是天上的家，一个是长庄的家，一个是我本人生活的这个家。因为他服侍主一生，晚年孤苦无依，我和弟兄姐妹自然把赡养照顾他看作自己的责任。他虽然有亲族关系比较近的人，他们却不信主，他自己也很希望主的家照顾他，但他也很清楚自己脾气孤僻，说，如果谁能伺候得了我，就没有伺候不了的人了。那时梅官刚刚照顾爱珍娘去世不久，我知道学武大爷的脾气也很特别，不忍心把这个担子再交给梅官，但他和郭忠寨的季荣翠姊妹却甘愿担起了这项事工。想来想去，也真的没有比他们更胜任的人了，我只好同意。他们照顾了他几个月，直到他离世。我知道他们那几个月付出了很大的忍耐，做出了一些感人的见证，我很希望他们把具体的情况讲一讲，让弟兄姐妹受造就，但他们却不肯说。后来我问梅官说，听说你学武大爷很难伺候，你能把具体情况讲一讲吗？梅官说，他是神的仆人，我们只感到不配，他无论怎样我们都很感恩喜乐。学武大爷本家族中关系不是太远的一个孙子名叫李金亮，就是因为梅官他们服侍老人的美好见证而受感动，也信了主，一起参与服侍，直到学武爷爷去世。李金亮弟兄信主之后也有很爱主的见证，后来他做了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并章丘教会的义工传道人。记忆五，华山耶稣家庭的杨庆义大爷讲过一位弟兄的见证。 我忘了这位弟兄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个家庭的。有一次，这位弟兄外出，到了礼拜天，他进了一家教堂去礼拜。那教堂的牧师听说他是耶稣家庭的，就再三请他到前面上座就坐。他知道那是被尊重的人坐的地方，于是他坚持坐在下面。牧师却非常热情，非要拉他坐在那里。他以为热情难却，于是他就顺从地坐了下来。哪想那位牧师所谓的热情却是虚的。从他的讲道中知道对耶稣家庭很有意见，大讲耶稣家庭如何如何不好，后来干脆直接指着他讲，说什么耶稣家庭，这些人就是些南洋湖的臭鸭子。越讲越气，讲到中间把他从上面的座位拉下来，推到下面的座位上。于是他就顺从地坐到了下座上，继续面对着牧师认真地听讲。牧师讲来讲去，不知道讲到了什么地方，又把他拉回上座，他仍然顺从地坐回上座，认真地听讲。牧师讲完之后，对弟兄说，你有受感动要说的话吗？于是弟兄走上台前，流着泪，真诚地说，感谢主，今天牧师讲得一点也不错。是的，我在主面前就是这么一个人。刚才牧师说南洋湖的臭鸭子，可是弟兄姐妹知道吗？我觉得我在主面前实际上连南洋湖的臭鸭子也比不上。结果全场信徒都被圣灵感动，流下了眼泪。记忆六，人所共知，那时耶稣家庭的主旨是撇弃破财。人要入耶稣家庭，若不是先把自己的俗家破得干干净净，耶稣家庭就不会接纳他成为正式成员。这是在当时那样特殊背景下的特别引导。现在也许会有人感到有些极端，然而他们却是本着圣经在教导人这么做。所谓撇弃，是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谓破产，是因为主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按照这几处圣经的要求，所有主的门徒应当随时都有为主舍弃世上一切的心志。即便是在你所处的环境下没有必要像耶稣家庭当时那样直接舍去，但在你的心目中，这些东西都应该看成是已经舍弃的了，不应该对它有任何的贪恋。耶稣家庭有句诗歌叫《贫而乐》，其中最后的几句歌词就是引用马太福音19章21节这处经文写的，少年官守戒条，恋世福，弃至道，徒愿真门小，快破产速丢掉，今世百倍，来世永生都得到。当人破产入家之后，他并非一无所有，而是像初期五旬节的教会，大家凡物公用，没有一样看为是自己的。我想耶稣家庭这样做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在那个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年代里所发生的一切大动荡，应该可以充分说明这样的作为的确是神按照那个年代的特征给予他儿女奇妙的引导和带领，要保守一切顺从他的人。后面所列举的郭君祥大叔和安正一大叔的事例应该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好多耶稣家庭所作的诗歌中可以透出那个时候他们所传递的信息，舍己妙，舍己妙，舍己道路真牢靠，明明白白全舍去，天地万有都得到，积攒财宝积攒祸，钱财多了苦恼多，天地万有全到手，丧失生命当如何，先求神国和神义，天父叫你缺不着，有吃有喝就当快乐。富穷汉，富穷汉，钱财越多越可怜，夜间贼来偷，白昼人垂涎，富者穷之愁，财为祸引现。田连牵，房连怨，劳苦经营被人占， 乱世美衣不敢穿，荒年好饭不敢咽。邋遢褴褛装穷苦，朝出暮归向妾饭。家庭抢破产，教会讲奉献，东派捐，西派劝，来往土匪横扰乱，入耳皆刺心，触目是祸患。来了敲诈客，奉承不怠慢，明处花一千，暗地汇一万，暗地汇一万，都是不得已，哪是情所愿。前门送出张，后门里来见，不是大话喷，就是巧言骗，应付一位客，心血耗斗半。深知乱世穷了好，无奈钱财不肯散，甘心受折磨，不愿行方便，末世守财奴，着实真下贱。穷富汉，穷富汉，可惜世人看不见，爱主破了财，传道要了饭，似乎无所有，样样都被办，饭有心，衣有换，到处拎包住不厌。物质需用有小事，属灵丰富更无限。双手握铁杖，两脚踏金案，救人于水火，使命如雨片。伸出信心臂，支取天上观，爱心如江河，滔滔永不断。见人受饥饿，有饭难下咽，一夫不得所，总觉有亏欠。天地如帐幕，宇宙是宅院，与神合了家，其父真无算。有一年，赵秉胜二叔来到常庄，讲到马庄家庭第四任家长郭军祥大叔和安正一大叔的见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们俩我都认识。正一叔我在北新庄见过多次，军祥叔我只见过一次，那是秉昌大叔的小女儿乐杰的结婚典礼上，我主持，他为新人证婚祝福。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起身刚刚走到前面，还未开口说话，不知怎的，全场无不流泪。至少我是这样的，一看到他就受了感动，不知道怎的，总是止不住的流泪。他走到新郎新妇面前问道，你们愿意奉献给主吗？好多人甚至出声哭泣，我也是如此。那次的感觉非常特别，因为平时祷告虽然也会感动而流泪，但不像那次感到心灵所蒙的浇灌那样的透。郭军祥是肥城县文阳镇东史村的人，1933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律系，当时他家在整个泰安地区来说是最大的财主，据说从他家走出去40多里路还有他家的田地，他家的楼房走出去5里路还能看见。大约在1937年，他在山西省的余姚县警察局任督察员的时候，受圣灵感动，回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破产入耶稣家庭。金殿营老人说，郭军祥是泰安地区最大的财主，他要破产入耶稣家庭，他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可以，但一针一线也不准他带到耶稣家庭里来。主的家不是靠任何人的力量兴旺的，也免得日后有一天他觉得主的家里有他的东西。而且要求郭军祥必须把自己全部私有财产破得干干净净，家里才收他。后来郭军祥终于破产破到只剩下一双筷子一个碗，全家人讨着饭入了耶稣家庭。郭军祥开始受圣灵感动，决定要破产的时候，遭到了全家人激烈的反对。他的妻子葛少恩，我称她少恩姑，坚决不同意，为此夫妻二人大大吵架，吵得很厉害。后来少恩姑赌气卧床不吃饭不起床21天，但军祥叔却仍然分毫不让步。最后少恩姑自己恨恨地说，郭军祥啊郭军祥，你这个人真是狠心啊。这时圣灵在他心里说，为什么狠？他说，这还不是为着俺不爱主吗？他说完这话立时大受责备，心想这是什么话，于是马上起身梳洗干净，又吃又喝，对军祥叔说，军祥呀，我想通了，你破产我也跟你破产，我们一块入耶稣家庭，我才不给你当绊脚石呢。少恩姑思想通了， 他的两个儿子牧羊和牧群却还是想不通。他们知道父亲决定了的事自己是挡不住的，于是他们请求父亲给他们分家，意思是父母入耶稣家庭，他们却不想跟着进去，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家庭的生活太苦了。他们这样的财主家把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进耶稣家庭穿补丁衣服，喝四个眼的糊涂，真的接受不了。君祥叔把他们叫到面前说，牧羊牧群，我问你们一句话，请你们回答，你们是我的儿子吗？他们说，当然是您的儿子呀。如果你们还承认是我的儿子，那就应该听我的，也应该跟着我，因为做儿子的就应该听父亲的，也应该跟着父亲，不然你们可以出去问问老少爷们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入家，我希望你们也一块跟着入家。如果你们说你们不是我儿子，那么你们就是外人，我入家庭就和你们没有关系。可是那样你们也没有资格分我的家，也没有理由要求我分家。两个儿子无言应对，于是请了他父亲的亲朋好友来劝父亲。君祥叔说，我知道你们的来意是劝我分家，其实家产是我的家产，儿子也是我的儿子，难道我还不知道怎样对待儿子好吗？要分家很容易，就一句话的事儿。但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如果我不把他们带进主家里，一旦有一天他们出了什么事情，你们能负责吗？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负这个责，于是都回去了。后来他召集了所有的佃户和穷人，说要卖房卖地给他们。穷人们不解地问，是怎么卖？他回答说，分文不取，全都白白相送。他自己本身是一个懂法律的，所以预先写好了地契、房契文书，把文书一一发给大家。一开始大家不敢接受，他对大家说，这是我亲笔写的，有我的签名和手印，所有的程序都符合法律规定，所以请你们放心，这些会永远归你们所有。如果我的子孙后代无论谁去找你们算账，你们就拿这个和他打官司，保证他打不赢。即便是有一天我自己反悔了，你们可以同样拿出这个和我打官司，我也打不赢。当时仅分给他本村村民的地就有120亩，所有的房产家产也全部变卖分给了穷人。君祥叔入家之后，曾被派往河南的耶稣家庭任过多年的家长，后来成为了马庄的最后一任家长。后来土改运动，他虽然曾经是泰安地区头号大财主，却因为多年前破产入家，所有的财产全都分给了穷人，贫下中农对他一直无不感恩戴德。他不但被划为贫农成分，还被授予开明绅士的称号。他的儿子也备受重视，他的长子郭牧阳做了国家干部，次子郭牧群是卫生系统神经科专家，曾任山东省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同时任联合国卫生组织中国代表方心理卫生全国常务理事。我想，若那时他不是把全部财产分给穷人，而是把一部分财产奉献给耶稣家庭，那么他自己和耶稣家庭都会脱不清干系。正一叔家原来也是财主，和君祥叔同乡，也是肥城人，家住安家庄张口村。他受感动破产入家，同样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尤其是几个孩子坚决不同意把好好的家业白白送人，舍弃享受到耶稣家庭吃那份苦。正一叔一面心疼孩子不忍破产，一面又非常想入家，最后能破的就破了，破不了的就留给孩子，自己撇了大人孩子进了耶稣家庭。耶稣家庭是号召撇弃破财的，他却只是撇弃，没有做到破财。耶稣家庭的生活是非常清苦，喝四个眼的糊涂，穿补丁衣服。多年之后，耶稣家庭的生活是非常清苦，喝四个眼的糊涂，穿补丁衣服。多年之后，家乡土改，他家仍然是地主，因为他有好几个儿子。村里于是研究他家的地主帽应该给谁戴。这时有人说，安正一还在，躲进耶稣家庭很多年不回家了。 他们说把它弄回来，这个地主帽子还是他的。后来从土改到文革，他一直挨整。他一面抱怨说，我这是当的什么地主呀，什么也没有享受，多少年在耶稣家庭受苦，喝四个眼的糊涂，穿补丁衣服，到头来还混了个地主。一面后悔当日因着爱儿女过于爱神，因着体恤儿女而没有彻底顺从神的引导。除了正一书以外，我还从未听说过耶稣家庭的人有被划为地主成分的。当然了，也许有，但是我没有听说过。记忆七还有两个见证，我觉得这两个见证事情虽然小，却能见证基督徒生活行为中应该有的敬虔。在主的家里，弟兄姐妹都是存心为主而活，所以每个人都有活做，他们也将对主的爱和忠心借着所做的一切事工表达出来。所以大家一面做着各自的事工，一面有的唱诗，有的彼此交通或一起祷告，充满着属天的喜乐。老年人也有事情做，夏天来了可以打苍蝇，自己计数，晚上报出来，看谁打的数量多。这样一面做着事工，一面还从事工中得到了一种乐趣。一天早晨晨更聚会，有一位老人痛哭流涕，当众向主认罪，因为昨天他打的苍蝇可以确定的数目应该是99个，他却报了100，因为其中有一个是否被他打死了，他自己也没有看清楚，所以不能确定。他却想着凑整数，把那个也算在里面了。然而因着这一点点的不诚实，圣灵不放过他，他在祷告中大受责备，以致站起身来当众向主认罪悔改。还有一位弟兄在动乱中被胁迫着接待了一些逃兵和伤病员以及外来无处存身的人，有人告发，于是他被抓了起来，眼看要被活埋，他的妻子和弟兄姐妹切切地为他祷告。不料正跪着祷告的时候，有一只母鸡在房里下了蛋，母鸡咯咯的叫声使他的妻子无法继续祷告，他只好起身，却发现这只鸡不是自家的，把一角钱和一张字条绑在母鸡的腿上。字条上的意思是告诉他的主人，你的鸡把蛋下在了我家里了，如果要蛋可以到我家来取，如果不想来取蛋就可以把钱收下。然后他把这只鸡放了，由他回家了。没想到抓她丈夫的长官正好住在那鸡的主人家里，长官见了这件事非常稀奇，一打听才知道他要活埋的那个人正是那一家的男人，于是特意跑到他家来问他道，这张纸条是你写的吗？是的。这一角钱是你绑在鸡腿上的吗？是的。那人感慨地说道，你这种诚实是我从未见过的，你怎么会这样做呢？他说，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是本着主耶稣的教训做的。那人听了很受感动，回去之后立刻就把他的丈夫放回来了。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洞里心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过犯。 心里有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和花，它是。